我玩奶萨的时候，时不常打团啊，我在那老戳闪电链，我就想，我就想来打 DPS。
那你
不我就 MT。无所谓，无所谓，我黑了无敌了，怎么了？对不对？这什么？我是杰瑞米瓦格，一帮小愤青，然后拿着手机在这甩，就跟甩杆似的。我他妈一看，我说这他妈不缺心眼儿吗？我就钓鱼啊！你现实连打窝子都不会，好，你在游戏里跟他妈大牛逼似的，大神似的。但你说到自己孩子，他要真说说爸妈，我想玩电竞，我就想拿这当个职业，咱们又都心里有个犹豫。你说这个是为什么呢？同志啊，不
要再百分之。为了联盟，
为了部落，
冲啊！
老板，
哪听哪儿啊？这是。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街巷 Talk， 我是一平。
大家好，我是君如。
我是远夏。
哎，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啊，我们仨一上来就有点疯。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集啊，我们仨可以算聊一个打在手背上的话题。因为呢，任何人啊，我觉得可以说的。全面一点，任何人都玩过手机游戏或者电脑游戏，说电竞咱可能谈不上啊，但是游戏这一块我觉得每个人都爱，不管是咱这一辈儿啊，不管是咱们父母那一辈儿啊，反正一提到游戏都能说出个三样五样的来。哎，平时愿意玩的，包括最近啊，今年有两个大事儿，一个是魔兽世界要回归了，
魔兽回归了，
萨格拉斯，
喂你把我坐骑给我。正经啊，魔兽世界算我跟二哥比较有青春的一款游戏了，但是如姐我不知道玩没玩过魔兽啊。
我心爱的男人们都爱玩魔兽。
你等会儿
等会儿，你心爱的男人们
都有谁？你说个三样五样我听听。
火，
包括啊，还有今年另外一个大事，就是今年呢要在沙特的利雅得举办这个电子竞技的一个世界杯。这个我觉得可以算打破咱们传统家长那一辈儿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行为了，因为可能在我爸妈那一辈儿啊，从小一提到什么玩游戏呀，或者来说你平时玩个电脑啊，这会给你挂上一个标签叫做不务正业，
比较耽误学习时间。
其实呢，现在啊，一说到游戏，如果说非要给它上升一个台阶的话，有人把电子竞技其实称为叫做第九艺术。
第九艺术，
可以考考你俩啊，一共八大艺术门类啊，你们说个三样五样的，可咱们可以听听，看你们俩能不能说全。戏剧 OK， 没问题。
抽烟，喝
酒，
烫头。
好家伙，你
这
说的是一位艺术家。
羊排脚满。
没有，你最近是不是听天？
有动物园。
你最近是不是听谦大爷了？
哎，
给大家普及一下啊，世界公认的八大艺术：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诗歌，也就是文学呀，还有舞蹈、戏剧以及电影，这是咱们世界公认的八大艺术啊。但是后来呢，慢慢有人已经把电子竞技当做一个艺术的门类，已经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了。我觉得其实也和这几年的一些所谓的什么三 A 大作呀是有关系的，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游戏呀，慢慢更加增加它的一些历史性，或者来说电影感，给它逐渐慢慢变成一种艺术化的表现。我觉得现在的游戏已经和咱们小的时候玩的完全不一样了，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但是
那这时候如果出去找个工作啊什么的，说特长是什么，就可以说电竞可以。
那可能得看你面试的是什么工作，知道吗？这个啊，我觉得咱们今天啊，既然要聊咱们的游戏史，那咱们就从小开始聊，怎么样？
哎，那我小时候，
你说，你既然说出来了，你说吧，接触的第一个你觉得可以算电子游戏的是哪个？
那说实话，我觉得就是魂斗罗了。
你玩的是小霸王游戏机这一块吗？
对，就是那个红白机，就是
红白机。你要说红白机的话，那最早应该得在九几年应该就有了吧，红白机。
对，
可以算初代游戏机了。
我是在我表哥家玩的，所以我那会儿很小，因为我那会儿我表哥家还住平房， 我应该是在上小学的时候，而且是小学四年级之前，我但是具体的我忘了，反正很小。
你小学四年级那得是八几年的事儿啊？
不是，这什么玩意儿？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八几年谁家说要有那个红白机小霸王，那已经是非常有钱的人了好吗？
哎，其实我要说头一款算电子的游戏啊，我觉得还算诺基亚的手机游戏了。
你还用得上起诺基亚？我靠，
不是，你想啊，我小的时候因为那个手机是我爸淘汰下的一个手机，那一会儿你想啊，贪吃蛇这可以算我接触的头一款可以算电子游戏了。
不是俄罗斯方块吗？
俄罗斯方块也算吧，反正那会儿一些游戏啊，你想想什么俄罗斯方块啊，什么什么宇宙
大
战，坦克大战也有，对，包括刚才如姐说的那个什么小霸王，小霸王可以算我接触的第一个游戏机。
嗯，
还不是我自己买的，真的就是我在小的时候，因为我三舅家在平谷农村，当时是我三舅的一个邻居家的孩子，人家
够远的
啊，人家淘汰下来的一个游戏机，我那儿玩出好来了，人家都不玩了，人家当时上高中了，人家家里不让玩了，但是那会儿我小啊，我也就不到十岁，那会儿我看那些什么黄卡
啊，
这就上的插的一些黄卡，我真的看着，哎呦那个厉害，包括黄卡外边，比如说那个黄盒掉了，里边就剩一张那个芯片，
嗯，
插着那个芯片，咱照样玩，
这有回忆呀。
对，但那会儿其实，因为我真的知道，我好多发小啊什么的，那会儿玩什么拳皇，哎，二哥你玩没玩过拳皇啊？
玩过，但我拳皇不太行。
街霸。
对对对，街霸，就他们啊，真的就得背口诀、记笔记，就什么怎么搓出个招来，就那类似那样，他得搓出一个招来，怎么怎么玩起来，我完全看不明白。
有点难，
真的有点难，真的有点难。
我有一个同学，他玩明白没有我不知道，但是他是真爱模仿那里面的人物啊，现实生活中会模仿人家那个大招的样子，会模仿他那个行为啊那种状态。
是不是所有人都躲着他走？
对对对对，招猫递狗的天天。
哎，但咱小时候应该都有这一卦。我小学的时候正好模仿的是迪迦呀，就各种模迪迦什么变身啊什么的，就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的。
一说模仿，我又想起来去年2022年我们新排的那个戏，我在里面有一个特别小的角色，就是演一个学生社团里面，是个 cos 社，我当时 cos 的就是八神。
八神是谁呀？
就是那个拳皇里面的人，
拳皇里的一个人，
很有特点。
没错，他的技能就是我当时在那戏里面我得表演，当然最后这一段啊，因为时长原因被无情的删掉了。但是我这个角色被全组誉为最传神的角色。
嗯，
但是一说拳皇啊，我记得是不是有好多的英雄，好多的人物，
是
吧？那些我
小妞啊什么的，
就是我只知道一个叫什么春丽。
啊，春丽。
其他的我似乎我选没问题，但是我也是瞎选，我不知道谁有什么招，谁有什么东西，我就看谁合眼缘我就选谁了。
哟你和春丽和你眼缘是吧？
不是，因为太耳熟能详了呀。
耳熟能详的不应该是不知火舞吗？
不知火舞不是王者荣耀的吗？
哎呀。
没事，待会儿慢慢聊王者荣耀啊。王者荣耀今天我且骂他呢，没事。
嘿，
还没这太骂了呢。
来继续啊，二哥，你小的时候还玩过什么游戏？
我其实玩游戏很大一部分程度都很受我哥影响。
嗯，
还有什么三国志，我是看他玩了，我自己没玩。
三国无双，
那会儿没有三国无双，就是小霸王上只有三国志。
哦，三国志。
然后还有啥？就是
反正三国的一个系列。
对，差不多吧。
对，三国的一个系列，
包括后来，就是因为我哥对于三国的文化他特别喜欢，也玩了很多游戏，
《三国群英传》。
哎，我现在还在玩《三国群英传七》。
哎，
而且在2021年的时候，不是重新出了《三国群英传八》。我当时为了弥补一下我那个童年的遗憾，因为都是从我哥那儿考来的游戏，我就直接在 Steam 上买了一个全家桶，就是他买八，然后带一到七。我都喜欢，我都是从头打穿到尾。
牛。
那你真的厉害。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接触三国这个系列呀，因为我爸的公司是在王府井嘛，因为老的王府井的儿童用品商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老柜台啊，我爸是管文具那一块， 但是他呢，时不常的就会有时候带我
去游戏那一块的玩的，是吗？
对了，他们有卖游戏盘的，人家也有一个能够让你体验的一个，应该是电视，包括有一个那会儿把那个盘放进那个游戏机里，然后让你去体验一下。我当时我也不知道玩什么，那会儿我看好多游戏我也看不明白，我当时看了一个三国，我忘了是无双了还是谁，就是使一个英雄，然后各种里面怎么打怎么转，就扫一波一波的兵，
那应该是三国无双了。
哎，三国无双那个系列，包括当时我进去，当我头一个使的英雄应该是吕布
啊，
两个大辫子，然后各种横着砍竖着砍，然后我也不知道跑哪儿去，我整个那个游戏能让我变成一个跑图游戏，你知道吗？
它是
一开始我跑完之后，我到最后啊，我说怎么都没敌人了，敌人都哪儿去了，我也找不着地图，我也不知道，我就跟着一块瞎玩。包括我爸公司那块还有 Game Boy，
Game Boy
那个游戏机，我觉得你们应该也都接触过。但 Game Boy 的话，对我来说，我只有一个宠物小精灵，
我也是
啊，
就是Game Boy 也好 ，GBA 也好，就是那会儿叫口袋妖怪嘛。
啊，对，口袋妖怪。
然后插卡那种也是小卡，然后 GBA 是那种特别小的长条型的卡，Game Boy 还是那种方卡。
嗯，
我当时跟我姐一块玩，然后记得特别清楚，还有跟同学一起玩，到最后我最后那个因为我妈强制我必须把 Game Boy 那个游戏机卖掉，我跟我妈不是。我跟我姐陪我去卖的，到那个那会儿木樨园那边一商场里面卖了60块钱。
一说 Game Boy 再往后什么游戏机啊，后来比如说什么 PSP， 这都算比较后来的。
SP,PSP, 对。
啊对，包括一直到现在什么叫什么任天堂 Switch 啊什么的，这都
还算。那都是后来了。
这都是太后来了。那你说那会儿啊，小的时候除了游戏机除了一开始电脑的一开始初代的游戏啊。你说初代游戏你能想到什么？
我靠，那最早电脑游戏可太早了。我记得我妈刚把电脑搬回来的时候，那会儿也不知道有什么游戏，就里边就是扫雷。
你等会儿阿姨是从哪儿给你什么叫电脑搬回来？她从哪儿给你缝了个电脑是吗？
我不知道，就是有一天突然家里出现一台电脑，然后我妈回来跟我说那个叫电脑，然后我记得当时打开画面还是 Windows 95呢。
哦，那你早。那你早，
非常
我是
98，非常早。你像我是上小学，我们班同学都没有电脑，我有。
哎呦，
特别奇怪，就是我也不知道，一回家，我妈就跟我说家里有台电脑，你看你会不会弄？不会，我教你。然后我妈回家以后教我怎么开机，怎么弄。
那还可以呀。
但是我第一个玩的就是你要说这个最基础的游戏，那是扫雷。
啊，扫雷！一开始咱小学不是有计算机课吗？
嗯，
一开始一说到计算机课、电脑课，那没人真的是学去，就是在那偷摸玩游戏呢。
啊，是。
那你说一开始 Windows 系列，包括后来的什么98呀、Windows 98、Windows XP 那个系列，我觉得咱们听众也有很多的人对于电脑游戏的启蒙，扫雷，躲不过去的一个游戏吧。哪个雷你觉得，包括他们是不是还有什么秘诀呀，就是怎么哪儿是雷，然后就中间
有
几个，
可不是有数字吗？
对，
标数字嘛，你可以标周围有几个，可以算出来。
对，包括那会儿的一个什么游戏叫什么三维弹球，
其实是已经很，对于扫雷来说已经很发达的时候了
啊，是吗？反正我印象中啊，就是电脑自带的游戏有这个，
包
括蜘蛛纸牌
啊，蜘蛛纸牌，
还有接龙，
电脑本身自带的一些游戏，
对，都是电脑自带的游戏，接龙，这都有吧？
有。
哎，但刚才我忘说了一个点啊，你知道电脑，你刚才说了，阿姨不给你搬回来台电脑，我正经从小的头一台电脑，我真他妈是被坑了呀！当时
你第一台是自己买的吗？我靠，这好有钱！
自己买的啊，不是我买的，是我爸带我去买的，那会儿。当时都说，爸，你说我得来台电脑了，我这
让我学习不好了，
果然影响学习了。你看同学家里都有电脑，到我这你说连打字儿也不会打，我得练练打字儿啊，我得练练什么练练什么 Word 的。那会儿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 Word 啊，说得我得练练打字，练练什么输入啊，要不然回头考试考不过呀。我爸呀，估计能看出那装孙子的。但是呢，当时那会儿得是小学三年级吧。小学三年级左右，我爸，反正我央给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因为那会儿对于我爸的概念认知就是你有了电脑， 你就等于上网了，一上网就等于学坏了。
你等会儿
啊，
那会儿应该还没有网呢。
那时候没有，就是我还记得我一开始刚玩电脑游戏是 DOS 系统，那时候我玩第一个除了纸牌什么的是那个《仙剑奇侠传》，最早最早最早那期，就是得输那个得输代码，然后最后才能出来那个游戏。
哎呦我去，那你更早，
你那个更早了，更早，
那你更早、
那个、太早了
啊！没事，如姐比咱还大好几岁呢，这正常。
哎哎哎呀，暴露年龄了，完了，我太诚实了，太实诚。
但是在我印象里，开始就是有互联网这个东西的时候，应该是在我四年级左右。
嗯，
就是那会儿还叫拨号上网的嘛。
啊，对对对
对，
就是那会儿还分所谓的宽带窄带，那会儿什么光纤咱根本不知道，什么 WiFi 根本没有。
那会儿还得连个猫，
对，
初代的猫，
对
对吧？
还得和电话线什么的连是吧？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啊，当时我的头一台电脑没有连互联网，但你知道当时那台电脑我被坑在哪儿了吗？
嗯、
我爸带我去了一个地儿叫做百脑汇
啊，我知道，
哎，朝阳那儿那个，
按东边来说啊应该是百脑汇，按西边来说应该是中关村、嗯、然后我爸带我去了百脑汇，我爸的直接一句话在人家商家耳朵里，那你等于就是对电脑一窍不通，
嗯，
说来台适合学习的电脑
啊、
嗯、那就完了、嗯、那就完了、
啊、没有
然后人家还问我啊，说小孩你想是玩游戏多呀还是那个学习多呀，我那偷摸说，我说玩游戏，然后那人家说，说行，你看这台机子，这台机子正经适合玩游戏。那会儿咱不懂啊，我一看一个老台式机，那种大大方的盒子显示器、显示屏，一个大方的主机。后来我知道这个牌子压根儿他妈就不是游戏电脑，那个牌子叫做清华同方。
哎，
你要搁现在，谁他妈会用一清华同方的电脑去玩游戏？你想都不用想啊！
清华同方都没了。
啊，对对对，是没了。但你说我小的时候就是不懂，那当时花了大几千块钱就往家里就撸了这么一台。当时那会儿没有游戏，我爸时不常的可能从公司啊拿回张盘来，拿回张碟来，那一会儿才慢慢接触到了一些游戏，而且还是单机游戏、
嗯、
我接触的第一个电脑游戏在我有印象啊，我觉得应该是抢滩登陆。
哦，
得是抢滩登陆了。
没了解，
可能是有一段二战的历史，
是有是有，
就是
堡垒里边通通通开枪嘛。
就你现在就想一个画面啊，就是我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我是以一个堡垒的形式存在的，我可以中间切几个炮，就可以切个什么什么反坦克，有一个打坦克的炮，
嗯，
有一个是双管的可以打天上的炮，还有一个什么
机关枪
啊，对，机关枪。然后包括就有一波一波的人呢，一波一波的装甲车从海上这么着过来了，你得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清掉了，大概是这么个游戏。但那会儿后来我才知道，我玩的那个还是不完全版，不是破解版，我只有一部分功能。因为那会儿我记得咱小学的时候啊，它有好多的什么杂志啊，它会送一些光盘，但是送的一些光盘都是体验的。
哎，不不不不不，我买的可都是完整版，都是客户端
啊，是吗？
对，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你电脑让人坑，杂志光盘还让人坑啊？
没，我接触的一些游戏，当时你这小学嘛，大伙儿不都什么学校鼓励你订点杂志啊，订点一些课余的画报啊，他们有的一些画报里不就带张光盘吗、
嗯、
他们有的时候就看完那杂志，我说那盘要不要，他说我要啊，你要什么要啊，咔我就给拿过来了，然后我就回家玩。
哎你这属于校园霸凌了啊。
不不不，不是校园霸，借借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后来就彻底，
好好好好好好，
就后来就没借着过嘛，对吧？
是是是，
就是没还过。你小的时候，就有没有这些光盘的游戏？你现在有印象的？
哇塞，我你知道我有个那种装光盘的那种收纳包吗？
啊，对对对，有有。
以前比较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比较喜欢那汉堡包的那种的
啊，对对对，有。
我到现在还有呢。
哎呦，
然后、
哎、呦
然后今天。咱看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找出来了，我还翻里边的光盘，
嗯，
梦幻西游的安装盘，魔力宝贝的安装盘，石器时代的安装盘，
哇去，那都是非常早了呀。
征途，然后樱花大战，
哇、哦、你说的好多游戏我都没听说过。哎，
特别多特别多。
哎呦，哎，回头你把那张照片发给我，然后我放到咱们小宇宙的 或者荔枝的那个简介下面，咱当一个回忆杀，好不好？
好家伙，
让大伙看看咱二哥正经是收藏家，你知道吗？这些破玩意儿，妈到现在愣没扔，
怎么就没找着？
童年的回忆呀、啊。
真是童年回忆，包括简单灯录完了之后，暴力摩托有吧？
哎呦，有，那太有了。
暴力摩托，因为我现在平时骑摩托车，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玩暴力摩托的影响。
你跟人打起来了？
不是，不是，不是打起来了，不是打起来了。
我以为你骑着摩托车看边上骑电驴子，跟他来一个，我劝你呢，这
也有过。现在有时候路怒症也跟那有点差不多的意思。
离挺远一点。
那天我骑车碰了一个没打灯的愣拐的，把我别那儿了，差点，然后我差点滑倒了，我在那骂呀、啊啊，我在可劲骂呀，我的瞬间当时想起暴力摩托的画面了，你知道吗？
所以刚才君中说，这确实是回忆，就是啥呢？我觉得它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的孩子们基本上他没有这个时代，所以他不会有这样的回忆，因为咱们等于咱们仨不管差了多少岁，但是咱仨算是一起走过了一个。科技也好，或者说时代变迁非常大的这么一段过程，黑白的，或者说像君如说更早的，它得输代码的，到现在你能看见完整图像，你都看不着代码，看不着数字的，这样的游戏的时代过来，哇塞！
刚才如姐一说 DOS 系统，那就得多少年前了？
是我估计啊，如姐是最早还用 MSN 的，我是属于我上来就用 QQ 的。
MSN 用的不多，也是 QQ， 我估计是我赶上的是 DOS 的最后尾巴那块。然后不过这种有一个特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种变迁，我们从不发达到慢慢慢慢的越来越精细化，但是我们每个时期都很满足。但是如果现在上来就是很高频的，很高层次的，然后再回到 DOS 那个时候的画面呀什么，可能就有点接受不了了。
对，
也可能是因为确实从我们是从零开始，你像我刚才说我跟依萍就是现在魔兽世界出这么多年了，
嗯，
包括魔兽世界跟暴雪闹翻了，然后又回归，这么多人还期待着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出了这么多年了，快多少年了？快二十年了吧？
它是2005年
吧，
04、05年左右吧，
那差不多就快二十年了，快二十年。就这个游戏的热度还在这儿摆着。
我听说它有两个至今所有的游戏啊没有打破的历史，
嗯，
人家创一个记录。首先来说，全球244个国家都有玩家登录的记录。第二个，它的巅峰时期，全球玩家同时在线1310万。
嘿，
你想想，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体量！这两个记录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游戏能打破。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是不是它这个特别对新人很友好，就是新手上手很快？
反而对新手不太友好。
不友好，它对新手非常的不友好。因为我是85级才开始玩的，我玩的可以算非常后期了。如果说当时，初代玩家啊，就零几年那波玩家。人家从0级到60级为一个新手的任务期，到60级之后，相当于那会儿的满级60级，你才算能开始玩这个游戏，前面就是打怪升级。
嗯嗯嗯。
而且那会儿的一个游戏规模呀，以及游戏机制啊，和现在还不一样。那会儿的
很多功能没有完善，
很多功能没有完善。
而且你知道最麻烦的一点是什么吗？是它没有飞行，就是我可以有坐骑，就是我骑马骑车，但是我都要跑图，就跟咱们一样，就是咱在北京城里面跑什么的，都需要你绕这路绕那路，走这路走那路，
对对对，
什么的吧。是70年，因为我玩的时候正好是70年代的时候，它开始飞行，飞的时候它就可以从天上直接走直线，随便走了。所以，像依萍刚才说的，就是60年代那会儿老的玩家，他们跑图非常费劲的，
就是对这个技巧上和这个技能上要求非常的高，
要手法，真的是练手法。我可以给你讲讲我玩魔兽的历史啊，因为我玩魔兽是从大学才开始玩的，当时我们大学宿舍几个朋友。一开始先玩撸啊撸，后来开始说玩魔兽。那一开始我觉得魔兽这是啥游戏呀、啊，咱也不懂。然后我说玩呗。然后我一看，我操，还挺好玩。玩着玩着慢慢上瘾了，包括跟他们一块打副本啊，打团呐、啊。我记得我玩的第一个职业啊是萨满。
你上来就玩这么难的职业啊？
我玩的一开始是元素萨。元素萨， 但是一开始打团呢，人家觉得那个版本元素差，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个输出，所以来说那会儿让我在团队里玩奶。但你说我玩奶吧，又玩不太明白，包括你老爷们那种性格，你玩个游戏一直奶别人就感觉有点憋屈。不是那意思，就是我当时的心态啊，我当时是这么感觉的，我就感觉，哎呀，就感觉贼难受。你知道我玩奶萨的时候，时不常打团啊，我在那老搓闪电链，我就想，我这怎么来打 DPS？
你不挨骂吗？
挨骂了，后来把我踢出队伍了。
我跟你说，就一瓶咱俩性。咱俩玩游戏也不一样，但是我确实我玩魔兽玩的比你早，后来是不玩了，是因为就是跟高中那个一起玩的人吧，都不联系了，上了大学以后也忙，后来是大学也是咱班就是同学一块号召起来一块玩的嘛。
但是你是联盟那一挂的呀？
不是啊，我联盟部落我都有啊。
对，所以瞧不起你嘛。
你什么意思？
你不忠诚、啊、
我是为了艾泽拉斯好不好？
你不忠诚啊？
你忠诚你。你一个奶萨他们上战场搓闪电链，
我就拉个后盖呀，我就不过这边、啊。
咱不带贴脸的哈，咱不贴脸哈，
没有贴脸，没有。你放心，我俩再怎么贴，我俩也好着呢啊。
你别逼我开游戏开了，我上我兵法满世界追你去。
后来慢慢的同学玩的也慢慢少了，就开始自己各种单刷，自己找野团呐、
啊
嗯，自己带团玩啊。嗯、但是啊。我开诚布公的说，我这人玩游戏啊稍微有点机门，我老是有点爱往占小便宜那么走。你想我当时一个认知，我就觉得反正人家也不认识我，那这东西我得着，对吧，我先舒服两天，我先没几天，对不对？不管是装备啊还是坐骑啊，也黑过那么一点儿。这个大家也不要吐槽我啊，我觉得谁到那会儿都第一时间想，我直接要是能直接揣包里，那会儿的拾取就是装备拾取还没那么完善呢。我说这东西我能揣包里的话，那肯定就是美了嘛，对不对？而且又是世界上喊的人，不是你们服务器的。那会儿我黑了一个比较牛逼的东西啊，一个坐骑，叫做无敌。
什么叫黑了这个坐骑？黑了
就是不该他摇，他摇了，然后还摇中了。
我告诉你，无敌的掉率啊，在魔兽世界这个游戏里。是千分之零点几那么一个概率吧，0.0%那么一个概率了。你去打一趟那个副本，一礼拜只能打一回，
你就等着吧。这期发出去了，
无所谓，无所谓。我黑了无敌了，怎么了？对不对？我坐骑我骑上了，包括你这当时打完那个副本啊，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打的是非常慢的，而且那个 boss 是没法自己完成的，以当时来说没法自己完成。当时我就组了两三个世界上的人，但是当时我偷摸的把那个拾取掉落呀调成我自己了，队长拾取了，结果我操，真出了，真的就出来了。第一想法啊，揣自己包里，
眯了他，
眯了，然后立马下线。当时啊，
那你真的是找揍，
得有三天我没敢上线，你知道吗？
妈呀，你这真的是找揍啊！
不，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到你面前了，谁你不能不对吧？有点那种贪欲就上来呀！哎呀，贪呐、啊，七宗罪呀、啊
哎，
我贪婪了。
这是你的魔兽八宗罪，魔兽九宗罪，
七宗罪，怎么还多两宗啊？你给我，啊，
哎，
这算我魔兽世界干了一件糟心事啊！但是大家也不要喷我，不要喷我，
记忆深刻、啊。
包括我知道魔兽世界还养活了一波玩家呀。真的就、以此为生了，都已经
有很多工作室嘛，
养活了很多游戏工作室。但是我近段时间听说了魔兽回归的一个新闻、说为了防止开服之后大量的工作室介入，一开始可能不知道多长时间啊，他没有说一个固定时期，是不允许有金币交易的。
他有在管理这一方面，
管理一个游戏的公平性。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吧，因为很多工作室啊，他有一些专业的打手、职业的打手代练，他会影响一些回归玩家的一些体验吧。
那他也会处理那些作弊呀、外挂呀那些。
基本不会有作弊，因为这个游戏查这个方面查的特别严。
对，反作弊系统做的还是非常完善的。刚才说了半天魔兽啊，魔兽的公司是暴雪嘛，暴雪旗下也有不少的游戏啊。
魔兽争霸
这个游戏正经我是没玩过的，你给我们讲讲。
哎，我很好奇，你怎么会没玩过呢？这么经典的游戏，
我可能玩过一些单机的，我只玩过单机的，但我没玩过对战的。
对战其实无非就是一张地图，然后上一些经典的平台，当然现在我偶尔也会玩。
嗯，
但是我觉得说沃尔森就是必须得先往前说，先说它的前身的绝对元老。大部分人我觉得都是回忆的红警，
红
色警戒，
红色警戒，这没毛病。法国大炮，
是什么风暴中心
啊？啊，对对对，磁力电车，那叫什么来着？不是，那不是磁悬浮电车，不是那个、
啊、光棱战车
啊，光棱战车，对对对对对，
那它不跟光棱塔是不是一样吗？
啊，对对对，就是这意思。其实红警来说也分成好几个版本了，
很多版本，很多版本
啊，对。但是我玩的可能什么后来的尤里的复仇啊什么的，可能还是比较后面了。
我说实话，我前段时间就是试了一下下个红警啊，我有发现我已经不会了，我已经不懂了，
玩不明白了，不是当年那种感觉了。
对，因为就是它跟魔兽争霸也好，或者说跟星际争霸也好，他们的操作完全不一样。
我对玩红警这本游戏本身倒没有什么，但是就会回忆起高中的学习生活，因为当时住校，然后晚自习。晚自习的时候班里的男生就会去玩红警，就会把前面讲桌的那个电脑打开，就去玩，就是 cos 八神的那个人。
啊cos 八神那个人在你的高中生涯好出彩啊，他
cos 八神，然后那个玩红警，吃卤煮。
吃卤煮，
好家伙，
哎呀，
吃卤煮玩红警是吗？
不是，他还穿着八神的衣服，完了，
印象十分深刻呀。
哎呀，这人是个丑啊，这是个
漂亮。
嗯，哎，那个时候还我印象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记没记错，就是跑跑卡丁车啊，就是这种 QQ 游戏特别的火。
哎，你说迅德这一块，那游戏可就太多了。
就是男生玩红警啊、魔兽啊这些，女生大话梦什么梦幻西游什么玩意儿，女生就玩
梦幻西游。我也玩。
你也玩？
我到现在我还在玩手游。
哎，当时这个可火了。
嗯，对，确实非常火。
嗯，
但你知道这种游戏啊，它一涉及到砸钱我就不行了。
不砸钱啊？
不是，我小的时候，你说梦幻西游，你现在玩的是手游对吧？那你要说一开始 PC 版PC 端的时候，
哦，
那会儿什么、
啊、
什么大话西游、梦幻西游，这明显那会儿来说应该是个氪金的游戏啊。我听说他们要砸还都不少砸，一下砸个好几万，那会儿来说就跟不要钱似的。那会儿对于我一个学生来说，我说什么玩意儿好几万砸一游戏，我就没我了，这一块绝对就没我了。
哎，你说这个我最后梦幻西游玩不起了，就是因为它主要是因为点卡。小学生没有那么多零花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爸陪着我去把那个号给卖了，神鹿街地下通道，因为我们小学在那儿。我记忆永远都记得，就是在那个地下通道跟那个人见的，我爸跟人家叫的，卖了900多块钱，不到1000。当时是那个区的就是前二，就是全区前20的龙宫。
哦，那还可以啊。
我特别喜欢玩龙宫。对，就是也不知道为啥，可能那会儿大家都是有一个新鲜感，我也不知道，就没见过，也不知道他们是多大的人，就是聊，然后大家都会互相帮忙，就是有什么装备啊，帮着找啊，帮着什么的。
嗯，梦幻西游手游，因为也是咱大学那会儿开始一块玩的嘛。
嗯，
二哥属于玩到现在，我属于现在删了下，下了删，删了下，下了删。
可别说了，我被你们坑惨了。
怎么了呢？
不是你们那会儿说让我玩一块拉我玩梦幻西游，我说我不玩，我说我都卖过号了。后来你们说没事，大家一起玩，我说好。然后我说我练个啥门派呢？我就记得就是把咱传前那个咱同学说的，说 啊我们什么什么门派都有了，就是没有人练风系，你练个风吧，我就练了个方寸嘛。结果好、哎，你们都不玩了，我一个方寸很难组队的，好不好？人家日常要输出，不要那个什么，不要封印，没，因为封印没输出，封印 PK 的时候才有用。我特别难组，然后导致我现在我一下我自己玩五个号，我五开。
哎呦我去！
我一个方寸，一个龙宫，一个狮驼，一个普陀，一个那个什么，一个花生刺，电脑三开，然后平板一个，手机一个。
你看二哥呀，还是对这游戏有那股的钻劲儿，你知道吗？
我对梦幻西游只是有非常好的回忆而情怀在那儿。
你想我梦幻西游我也干过操心事儿
啊。
不是那会儿啊，当时后来梦幻西游手游当时不是可以什么的有个什么个人资料啊什么的吗？我当时啊建了个女号，
漂亮。我刚才你这么一说，你说的个人资料我就猜到你个人妖、
哎、建了个女号，然后哎用个什么朋友圈里哪一妞的照片觉得还行的往里一放，然后呢就开始耍老爷们儿去。
君荣就是对依萍这个做法、啊、
怎么的，
你给他评价一下，你来四个字。
四个字我真是没有，但是我知道为什么你说你游戏社交不行了，因为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个样子、
啊、什么意思，我多操蛋是吗？
那我就给你来四个字吧、
啊、
厚颜无耻
啊。行，好，厚颜无耻，行，我认、
哎、
我认，我很受用这四个字好吗？包括那会儿什么骗老爷们儿，然后你给我来点装备，对不对？在游戏里交易点什么东西，对吧？哎，人家一说你怎么不给我发语音呢？你发我个语音，你加我个微信，那加不了，那加不了啊！只能在游戏里玩，线下没有我，知道吗？你想啊，《梦幻西游》那会儿同类的游戏还有什么？你看刚才一说的，你也说了 ，QQ 游戏是 QQ 劲舞团还是炫舞？哎，炫舞跟劲舞团这是俩游戏吧？
劲舞团和泡泡糖都是韩国的，
啊啊啊啊啊！
韩国开发，然后国内引进运营的。
嗯，
腾讯后来开发的 QQ 炫舞和 QQ 糖。
嗯嗯嗯嗯，刚才说的 QQ 炫舞啊，最近我看抖音，还有说原来网吧，甭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玩炫舞，他那个操作的姿势，那个动作的站位状态啊，
主要是敲空格啊，
上上下下左左右，啪。大拇哥，你现在想整个手你给它放松下来，然后用整个胳膊的劲儿去带动你的手腕，然后还要恰好把你的大拇哥放在回车上，上上下下左左右，啪，就这么一下。当时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说太有回忆了，当年我真的就在网吧见着过有人这么玩啊。包括刚才说的穿越火线啊，穿越火线也算一帮人的一个青春了。但是穿越火线怎么说呢，我玩过一段时间，但是我感觉就这游戏啊，我就玩的就没有当年 CS 玩的那么爽。
哎
正经啊，你知道这游戏，我还是那句话，一氪金它可能就没我了。穿越火线咱迅子这一块什么玩意儿，什么游戏都要你得来个皮肤。
你那啥跟穿越火线同样的那 CS Online 也是现在都神仙打架了。
啊对，就什么玩意儿都得给你来个皮肤。你知道当时啊，我听了我朋友的一个故事，他跟我说啊，我朋友的闺蜜，朋友闺蜜她当年要结婚，结婚的时候啊，说这男的就想跟他搞对象谈朋友，但一到家里那老爷子瞧不上，说真他妈不喜欢这男的，说长得也不行，他妈干嘛也不行，工作也不行。但后来他闺女跟他说，跟他爸说啊，说他玩穿越火线，说老爷子来精神了，嗯，
俩人玩一块儿去了是吧？
嗯，你等会儿，你把你账号给我看看。俩人一上号，一看库存，一看装备，
开一把。
哎呦，老爷子美吧？说哎，说这孩子行啊，这孩子一些装备，嗯，有品位，是能配得上我闺女的。俩人就好上了。这正经，当时我算听了一个都市传说，你知道？我说这他妈都能好上？啊，这游戏一牛逼了，让老爷子开了眼了。
我有朋友倒是因为这个玩游戏玩网游，然后看对眼了就走在一起了，结婚了的。
在游戏网游这个，我哥其实就是，我哥是正经玩游戏、
嗯、
但他玩的哪个游戏我忘了，应该也是一个也有工会呀，那么一个应该说也是电脑游戏，然后他跟我嫂子一直好到现在，这也俩人也成家有孩子了。
其实我有点能理解，因为当时玩那绝地求生就吃鸡那游戏的时候、
嗯、
我会有男生来带着我玩，我会对他有一种很欣赏的感觉、
嗯、
他很厉害，然后会觉得他很有力量，然后又反应力又好，然后就在我就沉浸在游戏的里面那个角色里面，就觉得他是个英雄。
嗯嗯嗯，是个英雄，是个hero。
然后
是个英雄。
对啊，因为本身我落地成盒，因为他的存在我赢了、
嗯、
所以我会觉得对他有一种欣赏的感觉。
绝地求生你玩的是手机版的还是电脑版的？
电脑版。
电脑版那就是初代吃鸡韩国那个呀。
啊，对啊，
对，但你要说其实这种射击类游戏啊，它就算射击类游戏，又有点算开放世界游戏，包括什么跑毒啊，那其实你要一说射击类游戏，那要往前倒了根儿，我记得应该是小时候我听过一个游戏啊，但我没玩过，叫什么血战上海滩，
没有，
也是非常老早的一个游戏了，是射击游戏，后来可以算我接触的正经算入这门里的一个游戏啊，咱每个人都躲不掉，即便躲掉了，咱也或多或少听过这个游戏，叫做 CS。
啊
，CS 一直到我现在我都在玩，有的时候跟我几个发小啊，因为现在之前 CS Online 那边没我啊，但是 CS 一开始什么初代的什么反恐精英，包括后来二哥跟我提了一嘴 CS 1.5，我当时因为已经概念非常模糊了，我已经记不住了，当时那会儿我还记得什么。叫做半条命
啊，半条命
啊，对，可能是不同的游戏版本了啊，包括现在的 CS2 啊，
半条命是真正的鼻祖
啊，是吗？
嗯，半条
命，那会儿我其实已经记不清楚了，我没有倒根啊，但是现在直到 CS2 啊什么的，我现在一直还都在跟朋友玩。
你早说呀，早说我也下一个。
你下呀，你下，跟咱一块玩啊。
CS2 是吧
？CS2，CS2。
好嘞，你俩先聊着啊。
我那几个发小玩的游戏玩的有多钻，几个人啊一定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性，谁打突击手，谁打自由人，谁打狙，谁玩道具，就指挥加道具，这是可以算一个人了。你知道研究道具啊，不管是对准某个点跳投啊，跑投啊，往前走一步投啊，投个什么烟雾弹啊，投闪啊，这都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就战术的搭配。
嗯，
非常厉害，非常人家爱研究这个
专业
啊，非常专业，可能咱没有这个了，包括现在 CS 这也可以算我现在还算氪点钱的一个游戏了，有的时候花点钱开个箱子呀，买个什么枪皮肤啊，即便我再说小的时候可能不花钱，但你架不住你身边真他妈有几个孙子，他一直给你说你花一钱，你开个箱子，你玩玩这个，你看这皮肤怎么样？这皮肤怎么样？你来一个。我说你他妈真觉得好看，你把这皮肤你送给我。我说你这交易给我不行吗？啊，所以说 CS 可以算射击这一块非常我接触的非常经典，我接触的非常多的一款游戏了。
但是同样这种第一人称射击的这种游戏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是《求生之路》。
求生之路，哦，打僵尸那个吧？
哎，对，四人小队，
丧尸。
那会儿高中的时候，我就是跟哥们儿，我们几个，我们经常就是晚上通这个，哇，可嗷嗷通。但再有射击类的，其实也没有多少了。其实后来就是玩吃鸡了嘛。
你要说近几年，那肯定就是吃鸡了呀。
对啊，
吃鸡这一块有你吗？
吃鸡有我啊！我曾经跟某位你也认识，现在在香港发展的演员，就我俩曾经
大曾子，
通宵的玩啊！
哎呦，
我俩说了，
哎呦，
今天晚上
玩什么呀？
就是刺激战场
啊！
就是我俩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今天不吃鸡，谁也别睡觉。
哎呦，
然后结果生生打到天亮六点多，打到最后。哥们儿不行了，我困了，我都换不起来了，我扔不出去了，我不行了。
哎呦，
哎呦，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
哎，这也是可以算一个非常 slogan 的一个点啊。但你知道，我当时就跟我那几个发小，那几块料，真的，我跟我其中一个哥们儿，他现在在加拿大了，我俩玩吃鸡正经啊。我有的时候可能当时你在一个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你会慌。因为他是常年玩 CS， 他也是带我玩 CS 入坑的人，他是常年玩 CS， 他有这种射击类游戏的经验。我一开始好长时间没有玩过射击了，包括他又有图啊，包括他又是一个开放地图啊，我就感觉贼紧张，我不知道哪儿可能就有人，可能我身边有枪响，我整个人会吓得一哆嗦。然后当时有一次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俩看到一个空投了，当时可以算第一个空投落我们脸上了，离我们非常近，我们说走追空投去，然后结果就去了。去完之后，我在远处给他架枪，我们先捡了一个空投，他那个捡了叫什么狗杂，捡了狗杂，他装备牛逼了，又捡了一个空投。我把第二空投捡了之后，我捡了把狙，我远处帮他架枪，然后结果也不知道怎么着，远处传了一声枪声，我看到有人就奔那空投去了。我啪一枪就把队友给崩了，然后我还补了好几枪，我说他妈让你打我队友。然后我队友直接给我发了一句话，说你打我干嘛呀，单人模式的话我真的有点太紧张了。 就没有容错率。
嗯，
然后如果四个人组的话，你万一你落地了倒了，你人家拉你一把，你还能继续玩。
嗯，
但我正经是捡装备那一挂的，冲在前面应该是没我，我正经在后面各种先捡捡，比如说捡到 M 四，哎呦觉得牛逼了，然后捡完 M 四之后捡配件，捡配件之后 M 四满配了，然后来把狙，捡得找狙了，九八 K。然后找把狙之后找配件，找什么八倍劲儿啊六倍劲儿啊，捡完劲儿之后一切一身甲也行了，头也行了，装备也行了，然后碰起来之后啪一枪被弄倒了，
接着狗。对。
那其实你说的吃鸡啊，吃鸡我记得之前我看直播的时候，很多的游戏直播网站把它归到主机游戏这一挂。但你要说主机游戏，你们俩有没有什么玩的一些游戏啊？
你说的是现在吗？
啊，现在
我没怎么玩，就听说过 DOTA。
啊 ，DOTA 不算单机游戏，不算主机游戏。
我现在主机游戏就是那啥了，《三国群英传》。
你想啊，我这几年玩的主机游戏 ，GTA 可以算。
啊
，GTA
也是非常经典的游戏了。
非常经典 GTA 呀、啊。后来的 GTA 是根据早年的《罪恶都市》，我觉得有点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是跟着那来的，包括什么看门狗。包括现在的什么荒野大镖客，因为荒野大镖客可以算我这几年玩的慢，
是西部牛仔版的那个 GTA 吗？等于是
啊，对，西部牛仔版的，因为它有一个强的剧情化，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慢慢越来越喜欢电脑游戏的一些三 A 大作了，因为你在剧情中又能够体验到学习到一些当年的一些历史，当年的美国西部啊，就是淘金热那个年代，真的就是。给你铺垫的非常的完整，有的人真的有一波人啊，光做剧情就融入其中了，然后看着剧情真的就能感同身受，然后当你的一个队友突然没了的时候，你真的是能哭出来的那种感觉。
哎呦，
真的是可以哭出来的。而且包括我记得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大爷，当时就是做直播，因为可能对于游戏直播呀，大伙儿在认知里都会觉得年轻人为主嘛，一个美国的大爷开直播，当时就真的觉得他就是那个主角人物了，因为他的一个年龄感啊，包括一个岁数啊，和那个游戏角色很相符，类似于他骑着马，他看到一个他的一个战友一个队友没了的时候，老爷子流下了两行泪水的时候，整个直播间炸了，真的就是太感同身受了。所以近几年你知道这种剧情类的任务剧情类的游戏可以算吸引了一大票粉丝，包括前两年火的什么赛博朋克，也算剧情类游戏嘛。但是因为它是太第一人称视角了，我属于有点晕第一人称。如果第三人称的话，比如说吃鸡的第三视角啊，第三人称视角啊，荒野大镖客的第三人称视角啊，包括 GTA 的第三人称视角，我都 OK。如果纯是第一人称的话，我会有点晕。我有时候其实玩 CS 多了，可能都有点晕的。我有点晕第一视角。所以来说，你想这几年的一个游戏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提升，再往回说，你说再玩回以前那个游戏啊，包括不管是画质啊，不管是游戏的体验啊，其实以前可能当时没有再好东西了，当年能够满足到咱们一个精神愉悦，但现在来说的话，应该也只能留给咱们一些回忆了。
除非就是想怀旧。
对，你要一说怀旧啊，咱父母那辈儿，你要说玩电脑游戏，他们都玩啥？
肯定就是扫雷这些吧。
哎，
对，
我告诉你，我爸我妈，你看，对于他们来说啊，益智类游戏这一块，一定有他们。比如说一个网站，我觉得你应该听过，叫做4399小游戏。这一块，我妈正经入进去了。当年啊，我家里一个电脑，我花了不少钱攒了个电脑，然后结果里面我一打开之后。我说怎么那么多乱码啊，或者什么垃圾广告，我说这都哪儿来的呀？我妈说我下午玩游戏来的。我说您玩什么游戏啊？她说我就上那什么网页呀，就找什么网站玩的游戏。我说您玩的什么网站？她说什么4399还是什么，反正我忘了是不是4399了啊。然后反正说玩游戏点完之后，然后我跟着她走呗，然后底下弹出一堆广告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安装了。我说你安哪儿了？安 C 盘了。
还知道 C 盘
啊？安 C 盘了。他也不知道安哪儿，就初始安在哪儿，可能就安在哪儿了。4399是我妈玩的，包括我爸爱玩什么啊？连连看，这经典吧？连连看，埃及祖玛，
哎呦，
这有吧？ 这都算益智类小游戏啊、哦。那会儿就可以算到现在，我觉得他们要玩的话，都能玩个老半天。
嗯，
包括明星三缺一，
哎，
麻将，这一块
叫双扣
啊，双对，双扣里面那几个角色太经典了。那这游戏对于他们那一辈来说，我觉得可以算愉悦精神享受了。真的就是他们能在这游戏里一玩也能玩一下午，
而且也是他们的回忆。
对，包括我爸现在换了新手机啊，他一定得跟我说，哎，你把那斗地主给我弄出来，包括你把那麻将你给我安上，就他们都得这么玩。包括那手机里有没有什么埃及祖玛啊什么的，他们都还想玩呢。所以你想这一代的益智的游戏对于他们的体验，那真的就是太享受了，太享受了。你可能跟他们现在说什么三 A 大作呀、啊，让他们去玩个什么剧情啊，没有。没有，但就是这种简单的益智类的小游戏他们真爱。哎，刚才又提到手机游戏了，我觉得手机游戏这一块、
啊、
咱可以到这儿了吧。
哎，可以可以。
因为我觉得手机游戏啊现在可能一说电脑游戏啊，大伙儿工作可能也忙，包括现在可能家里，在咱们这波来说啊，咱们这一份的人来说可能也有结婚生子的了。你说真的就是拿出大把时间去玩电脑游戏的其实也少了。但是手机游戏、Pad 游戏有的时候能够给自己满足一些精神的一些享受，
而且它方便。
对，它很方便。那你说手机游戏啊，咱也是刨根儿，先从根儿里开始往回倒。你要说手机游戏要有咱的话，早了早不说了，诺基亚刚才咱说过不就不提了啊。咱从
贪吃蛇是吧，
苹果这一块可以算咱接触到一些有一些体验的游戏了。你们接触的头几款是什么呀？
手机游戏反正我会不玩那种花钱的了。
嗯，
然后会玩过美妆，就是换衣服。
那你看女奇迹暖暖那一块是吧？
对
啊，
然后
小女生换装。
对，除了那个我会玩一个那种桥梁建筑游戏，建造自己喜欢的那个桥梁，叫什么桥梁建造师，那个好玩。
嗯，二哥呢？
最早我记得有一个叫割绳子，
哎呦，就一个小脸儿、
哦，
一个小玩意儿，一个小怪兽似的，然后让它吃星星，
贼拉可爱。
哎，对
对
对，切水果，
啊、
哦，水果忍者是吧？
水果忍者有，这有吧？
这有。
那会儿咱要玩水果忍者，那可以算 iPhone 四那会儿了吧，或者 iTouch 那会儿了吧？
四三GS、
嗯、
啊，对。你想那会儿我之前说过啊，我校园霸凌那集我说过，我 Touch 不被别人抢了吗？
就是为了玩那个是吗？
我眼睁睁看着他啊在那滑水果，然后愤怒小鸟，
任气人，
还有什么涂鸦跳跃
啊。
涂鸦跳跃是
什么？涂鸦跳你搜去吧，你搜去吧。涂鸦跳跃也算初代的咱那个那会儿的手机游戏了。那会儿的重力感应、嗯、你就知道把手机往左倾斜，那个小人就往左走，往右倾斜他就往右走。那会儿一说的重力感应，对于咱们刚拿到 iPhone 手机的人来说，卧槽，那个游戏体验那真的就是太牛逼了。但你要说现在的重力感应，我那天看抖音他们有一个什么钓鱼什么大师，包括最近还特别火什么什么我是杰瑞米瓦格，我这好多一帮小愤青，然后拿着手机在这甩，就跟甩杆似的。我他妈一看，我说这他妈不缺心眼儿吗？我说你干嘛呢？好，一帮人跟他妈有病似的，在课上啊，五个人坐一排，啪就把手机甩出去，把老师吓一跳，说你们怎么了，我操！然后底下评论区，我也真的见了奇奇怪怪的，说你现实连打窝子你都不会，就钓鱼啊，你现实连打窝子都不会，好，你在游戏里跟他妈大牛逼似的，大神似的。我真他妈觉得这有点缺的呀，这有点。
钓鱼忍者是吗？
就钓鱼，我真的就是，哎呦，我说我真服了，我说这什么玩意儿，一帮，哎呦，哎呀，我也不想骂了，我没得骂了，你知道吗？
你一说吐槽，我就想起前阵子去年吧，
嗯、
有一风火的那种网页游戏，
嗯、
永远过不了第二关，叫什么？羊了个羊
啊，羊了个羊，羊了个羊，
后面又狼了个狼，
羊了个羊，正经，我听他们说还有人搜秘籍呢，
啊，
真的有人搜秘籍的。
缺心眼游戏、
啊、
但是当时就是会玩、
哎、包括一说重力感应啊，原来那会儿、
嗯、
其实跑酷游戏你玩过啥？二哥，
天天酷跑
啊，天天酷跑算。
不是，我为啥对这个印象深呢？是因为咱们都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老六还在玩。
哎呦，老六
咱都玩梦幻西游， 莫文西有手游去，老六还在玩这个，你记得不？
老六啊，正经算咱宿舍手机游戏这一块他是大神，
不是，只是天天酷跑，只是天天酷跑，
节奏大师，
节奏大师他玩
有他，
我没见他玩过，
花着玩，我看傻了，
花着玩是怎么
花着？哎，甭管什么音乐啊，当年最牛逼的什么音乐我也忘了，什么一个交响曲，反正有点钢琴节奏、
那个、
啊，克鲁，哎，对对，就那个，我操，几指那么打，有他。
哦，
一定有他。刚才一说跑酷，我记得有一个地铁小人的一个，
啊，有
地铁跑酷，那会儿还有叫什么
神
庙
逃亡
啊，神庙逃亡，哎，对呦，哎呦喂，神庙逃亡正经，当时后面一大黑鬼在那抓你的时候，
对呀，
你知道
你抓我吗？
你知道那天你讲灵异的时候啊，你说你见人大黑毛的时候，
哎，别说，跟那有点像，
我就想起那个游戏了，你知道吧？
哎，你这么一说，跟那有点像，
是不是？
确实，
一黑毛怪在后头追你，
确哎，
包括后来什么火柴人，什么火柴忍者，
啊，
其实我觉得火柴忍者这种游戏啊，和一开始咱早期的什么魂斗罗呀，它其实有点照搬那个游戏机制的。包括你想，现在很多游戏都是根据以前的游戏机制改成现在的游戏画面来做的，来调整的一些游戏了。
对。
对，所以你说现在玩一些游戏感觉还有以前的影子，那可能因为就是跟着那个搬过来的。
哦，
你想手机游戏还有哪一类？你想塔防类游戏有吧，塔防类游戏，
那个什么保卫萝卜，
你要说保卫萝卜你得说它的前身吧，它老早之前，我觉得保卫萝卜有可能是根据植物大战僵尸来的。植物大战僵尸你觉得算不算塔防类游戏？防御类游戏
算，
我觉得可以算吧，它有一些异曲同工的点，可能没有谁跟谁的照搬啊。植物大战僵尸直到现在还有一大波的人在玩，
是，
就有一大波僵尸向您走来嘛，对不
对？
我玩多少年没见过那大波啊，就
你这是不是有点违，
你这有点
违禁话题了，
就俩大灯子在那甩着来，我没见着啊，对不对？一大波僵尸。
不是，为什么我们聊游戏你都能聊到这儿呢？
他是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妈呀，
我刚才都装过妹子了，我有什么不能不聊的啊？
哎呦，
消消乐
啊，连连看消消乐，
消消乐这一块，包括他们现在玩消消乐，好家伙，几千关，我真有点儿，不，一千多关，我真的有点看不懂了。就是他可能一个阶段出一关，一个阶段出一关，有人就跟着走。我看他们玩，我那次我说我让你让我玩一把行不行？那得是一千多少关了。你想我玩消消乐停留在一百多关，我玩一千多关，那感觉就是天上的东西了。包括我记得当年还有一什么捕鱼，
有点那个是吧？
有点捕鱼达人，捕鱼，这就有、
哦、说过，
对，有点像街机类游戏了。这也有点算街机类游戏，因为我知道好多游线下的一些倍儿厅啊，我记得是有捕鱼的机子的。
有，
这个时候我搜了一下捕鱼达人，然后百度提示您，赌博是国家法律严令禁止的。
游戏只停留在游戏啊，咱们不去赌啊，不去赌。你要说这两年一直风靡的游戏，得有王者荣耀这一块了吧？
有，
但是，
你说。
不是，就是王者跟咱刚才说的吃鸡，就这近几年吧，可能是最就是火热，甚至于就像最早你说的，他能上了电竞的游戏了。
王者荣耀，但我在我认知里啊，王者荣耀在我这儿，拎不起个来，真的拎不起个来。
喜欢他呀？
我一是不喜欢，二是我觉得他有点搬英雄联盟。
他就是搬英雄联盟，他不是有点儿？
因为在咱心里，我觉得英雄联盟这个东西是不可抹灭的一个存在。
你别扯了，哥！我说实话，咱最早上大一的时候
啊，
全班你们都玩撸啊撸，我都不知道撸啊撸是个啥，我只有我玩 DOTA。我后来为啥玩撸啊撸，是因为没人跟我玩撸啊撸，咱一进网吧，你们都一块开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打 DOTA。后来我说算了。
但你要说 DOTA 的话，我也承认撸啊撸可能是搬的 DOTA。
不是可能，
我觉得
明确了吧？
啊，对 ，OK， 没问题。梦三也搬的 DOTA， 行了吧？
没有问题
啊。但其实，在我对于我来说啊，因为你可能是 DOTA 那一挂的，因为我可能也玩过那么一两把，但可能因为我玩过撸啊撸的机制了，再让我玩 DOTA， 那可能真的就没我了。
确实是。
对， 因为我先入的英雄联盟，因为英雄联盟正经陪伴了我太多年的一个时间了。
嗯，
我入英雄联盟其实还不算初代，我一二年开始入的，因为就是上大学那会儿，以前家里可能管得比较严，包括就是可能家里不让我用大时间大把的时间玩游戏，以前学习为主嘛。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我可以算撒了欢了。正经你想啊，那会儿网吧包宿，几乎啊一个网吧都在玩撸啊撸。
好多人反正，
好多人，乌泱乌泱的一堆人。我当时那会儿都懵了，我说啊，英雄联盟是个什么东西啊？但当时带我玩英雄联盟的一个是老三，一个是猴。当时他就跟我说，说你玩这游戏吧。我说这游戏里都有谁呀？说我也不会用啊。他说你就练盖伦，你就练盖伦，你别的不用练，你只要练明白这英雄，你这游戏会玩一半。当时那会儿啊，我从一级到三十级，我只玩盖伦。
我靠，你够狠的呀！
你能懂我这个游戏玩的是多无聊吗？包括我一开始，我刚才跟你们说，我玩别的游戏，我也可能比较单一，我可能认准了一个思路啊，我可能就照死了玩。盖伦完了之后，练的剑圣，剑圣我少说也玩了四五百把得有，连续玩，别人跟我抢，抢不过，秒选。
你是真可怕呀、
啊！啊，就钻着玩。
英雄联盟，其实后来他的那个就是一些改动啊，加上一些变化，我其实觉得他相对枯燥了，
嗯、
所以我就放弃这一片了。
嗯，我觉得啊，刚才你也说了，英雄联盟玩到后面感觉有点没意思了吧？就感觉它的机制啊，包括咱们的意识啊，可能确实是比不过现在很多真的往里钻的一些年轻人了。
确实
是，但
是
我觉得英雄联盟有一个变种的游戏，我觉得咱应该都接触过，在电脑版叫做《云顶之弈》，在手机版叫做《金铲铲》。
我知道金铲铲，
金铲铲，这有你吧？
我有，
哎，如姐有玩没玩过金铲铲？
没有，
回头我俩带你玩玩试试。
方丈，
你可以理解为自走棋。对，因为一开始有自走棋这个形式，还不是云顶之弈先开端的，但云顶之弈跟着自走棋他又来了一版嘛。但是云顶之弈这一块，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从疫情刚开始的之前，因为那会儿疫情封在家里，没事儿净玩云顶之弈了，因为感觉慢慢下棋啊，开始哎。符合咱的一个心境了。
你刚才说那个在游戏里面社交这一挂，其实我玩这些游戏也没交上什么朋友，所以也是自己一个人玩，然后挺枯燥的。所以我为啥你看我列出来的，我玩的游戏特别多，但是没有几个说一直玩的，就是因为比较一个人玩真的很枯燥。
哎，其实这个呀，我觉得可以往这儿走一下啊。你说这游戏啊，这么多年，你说咱们几个啊，即便聊了半天游戏了，大伙儿也能听得出来，其实也不是说对这游戏真的多钻的那种人，就是想玩玩，包括就是想，放松放松神经啊，愉悦愉悦心情啊，其实也就到此为止了。您说我们真能聊得多专业吗？其实也您你可能一听也能听出来，没有多专业，但是呢，就是想借这个游戏这个话题吧。回忆回忆过往，我觉得也挺好，毕竟从小玩到大的一个东西，陪伴我们成长一个东西，我觉得也得有咱。
而且有很多事情它真的都是跟游戏在一起的回忆里面。
哎，真的是真的是，你想
包括可能未来都不会再发生了。
包括你想啊，父亲那一辈，咱们父母那一辈，包括咱们这一辈，那已经是两代的变化了吧。
嗯，
你想啊，现在就算电子竞技这个事儿已经正经算一个行业了，一个职业了，对吧？
对，
人家说我打电竞的，但你又这么想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比如说啊，咱们仨以后有了孩子，咱仨各自都有孩子之后，孩子突然有一天跟你说，说爸说妈，我想打电竞，我以后想走这条路，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能不能认同这个想法？
先打过我。
哎，你看没有，你还是有一个门槛给他设置的。
是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我觉得今天也想跟咱聊聊。就你说的，咱小的时候玩游戏，
我不这么想。
嗯，你说。
刚才你说那，我不这么想。
嗯，
我会想怎么才能让他的视力不会太下降。
那你看，那保护视力这一块，你看咱们的思维方式还是根据咱们父母那一辈演变而来的。
嗯。
但你要说现在，咱们都觉得，哎，这东西已经是个新兴行业了，咱们都认。刚才我一说这个东西已经进入电竞行业了，已经都是个职业了，咱们都觉得哎挺好。但你说到自己孩子想着他入这一块的时候，他要真说爸妈我想玩电竞，我就想拿这当个职业， 咱们又都心里有个犹豫，你说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不算是犹豫吧，而是说是一种，就是你看啊，从君如他对于孩子的这个判定的角度来说是身体健康、
嗯、身体健康，
而从我这里呢是他的天赋和他的能力。
嗯嗯，
其实无非更多的就是不能够最终为他自己的选择做出负责任的这种承诺的时候，
嗯，
他我们作为家长就必须要替他把这个关。
嗯嗯
嗯，
可能像你说的，我们可能愿意去接受电竞成为一种职业的事实，是原因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但是我们上一辈的家长肯定一听啊，你拿玩游戏养活自己，怎么可能啊？是因为是他不会评估你，
嗯，
他会直接拒绝你，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经历过，但我们经历过了，所以我和君如提出了一种标准或者考量方式。
嗯
嗯，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我们在阻拦他，而更可能的是说在孩子没有真正的找到自己职业方向或者人生目标的时候，没有办法为他承担的事情，他必须要及时予以纠正。因为毕竟大部分的家庭都承受不住培养一个电竞的选手。
嗯，
绝对承受不住，就培养一个运动员的，就大部分一般的家庭都承受不起这个花销，所以我觉得还是理性和冷静的看待和评判孩子做出这样的选择、
哎。其实我还不这么觉得，你想啊，你所谓的比如说电竞的花销，你想啊，如果说咱孩子要体育运动，现在电竞也算运动员吧，体育项目嘛，他归的体育项目为主嘛，咱也给他称之为电竞运动员。那你这么说，孩子踢足球、打篮球、练球类，你会支持他吗？你要说那个耗钱，可能报个班外头耗钱 ，OK， 没问题。咱都以打比方啊，说宽泛点，10万块钱去培养孩子，比如说我10万块钱攒一电脑，能攒得非常牛逼了吧？
不是，你不一样啊，你攒的电脑攒得牛逼了，你10万块钱让孩子去上班，是孩子的能力成长了，你那10万块钱只是花在电脑上了，孩子没有变化。
我就让孩子玩啊，
谁玩10万块钱的电脑都一样，有的人玩5000块钱电脑就很牛逼，有的人玩10万块钱电脑玩的还不如5000块钱呢，所以你钱花的地儿不对呀、
啊、
哥，你这个比例是不对的呀、
啊、打比方咱换个思路啊，你觉得想让孩子走这一块了，想让走电竞这一块，你要想培养他，你现在决定了他有天赋，刚才你说了想评判他一下吗，看有没有天赋，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
嗯、
你觉得哎，有这天赋了，你舍不舍得让他下这个本儿？
我会让他大学读这个专业。
OK， 大学读这个专业。
这样，对，我有点像袁夏说的。首先，他作为一个职业，就像一萍，你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刚才说的，你会疯狂的只练某一个角色。
嗯。
那职业电竞职业和打游戏它是不一样的。打游戏就快乐，我自己开心、
嗯，
我不想玩了，我随时放弃。但是电竞把它当职业了，就不能随时放弃，而且要进行枯燥的训练。
嗯嗯，
他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些成本？那他如果说现在他什么时候跟我说他想以后以电竞为职业，是小学就他听说了，他就跟我说啊，我现在打游戏，我为了以后打游戏我可以走电竞，我可以这样，还他就是为了当时的玩，还是说他大学毕业了，他大学想学这个，他有过之后的这个考虑？
嗯嗯，
我觉得这是要区分这些的。然后刚才你说那个下就是这个是需要报班，然后需要去学习，然后需要皮肤，怎么肯定很烧钱。
嗯嗯嗯，
而且他要到处去打比赛，那他这个游戏肯定，比如说你刚才说打篮球，选打篮球打排球，那个是动着的活动，这是猪猪在那坐着一天，其实我确实会担心这个健康问题。
明白。那你要说健康问题做一天的话啊，我不是较劲，不是抬杠啊。
啊，没事儿，就聊呗。
嗯，我孩子就坐那儿就看书，就往里、
嗯、
往书本里钻，我脸都快趴树上了、嗯、就他妈喜欢学习，就喜欢历史也好啊、
嗯、
政治也好啊，各种各样的书、
啊、
就一直看着，我就在那儿坐一天、
嗯、
我也不动。
嗯，
我视力有没有可能也下降啊？
有。
我的身体有没有可能也在那坐着板住了，或者是腰椎啊、
嗯、
颈椎不好了，有没有可能啊？
你说的对，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又怎么办呢？那你是愿意让孩子只停留在书本里啊，还是真的愿意让他活活脑子呢？其实我觉得啊， 咱们这一代来说还在一个思想过渡期，
嗯，
真的能狠下心让孩子就走这条路的，你想咱们小时候听说过那些大的一些战队的一些明星选手，人家好多15岁16岁就已经开始入了战队了，
嗯，
有吧，
但是你要知道那是多少人里边才有那一个，
嗯，
你怎么就能认定你的孩子就一定是人中龙凤呢？
嗯嗯，
就是我不是很赞同老郭说的那句话，就是说什么因为望子成龙的家长都不是龙，
这个我说过，这个我之前说过，
我不太赞同老郭这句话，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和君如也好，我俩刚才提出的一个孩子想要做电竞的标准，前提是孩子想做，在我看来，我个人是尊重孩子的意愿在先，
嗯，尊重孩子意愿在先，
我不会强迫孩子去做任何事情，
嗯。
刚才咱们说到钱的问题，说10万装个电脑，我刚好你们俩聊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培养一个电竞选手，费用可能几千万。
啊？
这可能是咱们这个格局小了。
真的吗？
啊，费用可能高达几千万。
你对哪方面的花销啊？我组个战队也就花个几千万吧。
但对于一个电竞选手，他需要的一些素质要求上来讲，
嗯，
没有写那么详细，我还没有了解那么详细，只是刚才看到这么一个点。
嗯嗯嗯，包括今年啊，在沙特利雅得也要举办一个电竞的世界杯，大家如果喜欢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刚才我也查了查，电竞世界杯一共有19款游戏。大家可以听听啊，有哪款是您玩过的，包括咱仨你们看看有哪个是玩过的啊。第一个 Apex 英雄，这个我听过，也是 Steam 的一个主机游戏，有点像吃鸡，但是吃鸡里呢又是有加入点技能，包括它的画质呢有点像守望先锋那么一个游戏，
哦，
一个混合版，你大概想一下那个游戏就行了。
明白明白明白。
我身边有同事在玩这个游戏， CS2 Dota 2然后非法体育的游戏啊，非法，
你肯定喜欢的
啊，非法这块正经是我的，非法啊，包括 NBA 啊，正好这些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因为体育类游戏呢，
嗯，
刚才也没聊，但是体育类游戏正经，因为我从小喜欢运动，喜欢体育，包括这种游戏呢，可能也是吸引我的，这是没毛病的啊。包括堡垒之夜，堡垒之夜也有点像吃鸡那么个游戏，但是中间也能建造个房子呀，当一些围挡啊，好像我记得是那么个游戏啊。一开始是育碧的游戏，后来好像也被腾讯给收了。包括有一个叫 Free Fire， 这我不知道是什么。Free Fire 自由火 ，Free Fire。然后王者荣耀、英雄联盟，这想都不用想。
嗯。
英雄联盟正经，我觉得咱们国家应该是咱们国家战队应该是能够得拿点名次了吧？得是拿点名次了啊！包括无尽对决，然后守望先锋二，绝地求生，吃鸡有。包括吃鸡的手游也有，
是哪个？
这个咱不知道，它就叫 PUBG.mobile。
哦，知道了知道了
啊，就那个游戏。然后还有彩虹六号，彩虹六号也是有点像战地那种游戏，也是一个生存类游戏，然后各种就是捡枪啊，然后又有一些战场类的游戏，它更偏向于真实战场。
哦，
啊，然后还有一个叫 RainSport。然后我感觉 RainSport 应该是感觉有点像赛车类游戏，包括火星联盟，然后星际争霸，这是有你的，这是星际争霸二啊，入了咱们世界杯了。
我知道。
街头霸王，街霸六啊，包括云顶之弈、下棋，这有咱啊。然后铁拳八，这是不是应该也是那种拳皇类游戏啊？
对，铁拳就是真人快打这种的
啊，真人快打。一共这么多个游戏，然后进了今年的世界杯啊。我觉得呢，电竞呢，对于咱这一代来说，确实，陪伴咱成长。刚才也聊了，如果到下一代的话，其实咱们这个认知啊，也还在一个过渡期。希望有一天吧，如果说孩子愿意，他主动说出来了，想以电竞这一为一个职业，大家的思路呢，也不要像咱们老一辈来说，就是说不务正业呀。其实随着现在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变化，随着一个社会环境的一个变化，很多的一些新兴行业也都在慢慢的冒起来，咱们这一凡的人呢也要把思路打开，认知呢也要广泛一点啊。咱们因为没有入过那一块，咱们可能就是理解的还是比较片面了，咱们可能看到那些选手的一些 竞技比赛呀，可能都是在赛场上的一些展现了，其实人家背后花了多少功夫啊，下了多少努力啊，咱们可能也没有体会到，咱们也没有经历过那个事儿。行了，今天咱们聊了半天，其实有很多游戏啊咱们也没聊到，可能断断续续的，也有想得起来的，也有想不起来的。大家呢，可能我们对游戏的了解啊也比较片面，大家呢也就一听一乐就完了啊。行吧，感谢大家收听咱们这期《香 Talk》，我是一平，
我是君如，
我是远夏，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待会儿下个游戏啊，待会儿咱仨一块玩会儿。
我这个4S2。